妹这边开始。好，我们先念一下经文啊，对一下地方。云何名能作名三昧？住持三昧，即时能为诸三昧作名，是名能作名三昧。今天一开始讲到这个三昧啊，就出现这个这一品经啊的一个公案啊，不晓得这个是佛智说故意把这个三昧呢有多讲一遍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当时的这个字取向的关系啊。各位看到一样是经文啊，方广版本209页第二行，各位有细心去看经文的了，是不是会发现啊，这边也有一个第45个三昧，第二行下面呢，209页第二行下面呢，方广版本经哈，209页第二行下面第45个三昧，如果各位有标号的话，是不是发现有一个云何名能作名三昧啊？好，你看哈，它底下哦，底下住世三昧于住三昧门能作名，对不对？好，翻回来31是不是也一样呢？能作名三昧，住世三昧，即时能为诸三昧作名啊？不一样啊，怎么会一样呢？各位再看一下，不要，这读经怎么可以这么略心哦？这个心要细一点，看看有没有一样。名字是一样的，都叫做能作名三昧是不错的哦。你看看他佛智说的是不是一样？住世三昧即时能为诸三昧作名。好，翻回到209页，云何名能作名三昧？住世三昧于住三昧门能作名。你真的看不来，你就把它抄过来吧。一个是于诸三昧门能作名，一个是能为即时能为诸三昧作名。不是我爱玩文字游戏哦，实在是因为就写的不一样嘛。那写不一样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不晓得梵文原来是怎么样子，不过就中文我们能理解的这个主动用词跟被动用词啊的这个方法。像以前我学英文的时候呢，就还记得记忆很深刻的是学一个句法， Today is Sunday， 对不对？ It is Sunday today， 对不对？ Today is Sunday 跟 It is Sunday today， 是不是口气上以及加重语气上很显然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文化脉络当中的语感问题啊，语感问题，我们再体会一下啊。31个三昧呢，一样叫能作名三昧。这两个意思呢，就是说，能作名三昧就是它的字义，字义前者是31跟45，都叫做能作名三昧。可是，在31的时候呢，佛智说是即时能为诸三昧作名，作名也一样，为诸三昧也一样，差别在于前面一个呢是即时能，后面呢是于。诸三昧门我们都讲是出入处啊，在我们要去使用以及受持或者是学习这个三昧的时候呢，对不对？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能作名三昧是这个三昧，我在这个三昧当活动的时候呢，就可以为一切的三昧，不一样哦啊，这个是在这个主动上不一样的。这一个呢是即时能为诸三昧作名，第二个呢是最重要关键是那个门字，那个下手处，所以呢后后作于前前的因缘，也由后面呢为先来这样考虑。当我今天呢做一个意，要入这个能作名三昧的时候呢，这个能作名三昧呢本身就是一个下手三巧的三昧门。我们先说45啊，先45，就是说，当你要做一个意，想要入受持这个能作名三昧的时候呢，这能作名三昧就是没有障碍的会升起来，你就非常清楚的怎么样去选到一个善巧方便的下手处。好，当你下手了以后呢，一切的三昧呢，你都可以为他作名啊，为他能够 除一切的障碍。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是就因为文一样，来看看呢，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解释当中呢，前后他的解释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看看龙树菩萨他自己的体会，在1795页最后一行，能作名三昧在论文当中呢，他说啊，于诸法能为作名，如暗中燃炬。我们如果有标号的话呢，请各位往后翻到1798页吧。哎，不是吧？对，1798页，在1234566行，有没有看到第45个能作名三昧哈？到开始算来第四个字，能作名三昧者，名即是智慧，诸智慧中般若智慧最第一，是般若相应三昧能作名。也就是说啊，在第45个能作名三昧的时候呢，它是你所使用的三昧，假定能够跟般若相应的话呢，般若就可以为你现在所做的这个三昧呢，来除一切的障碍。也就是说，你不管用哪一个三昧，只要你跟般若相应，般若就为这个三昧作名啊。所以这个名呢，指的就是智慧来着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能作名三昧，这个三昧能够为一切诸法作名。那么请问前面第31个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哪一个在先，哪个在后？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两个三昧呢，如果是一体的哈，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能作名的主体是谁？能作名的主体，能够替一切三昧除一切障碍的关键的那个体性是谁？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是般若。所以后面那个三昧指的就是那个般若。只要你受持任何一个三昧，不一定是能作名三昧，任何这个哈，是任何一个三昧，你在任何一个三昧要去找到它的下手处的时候，你只要跟般若相应，对不对？不去着那个相，凡是你就先去观照甚深的般若，那么那一个任何一个三昧，不是指能作名三昧这个人啊，是任何百八三昧的任何一个啊，无量三昧的任何一个，你只要跟般若相应，般若就可以为这个三昧的下手处呢，除一切障碍，就是让你很容易去学习，很容易去受持，很容易去实践这个三昧。所以那个主体不是能作名三昧这个，而是说只要任何一个三昧能够跟般若相应的话呢，就谓之能作名三昧。好，那你能够得到下手处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三昧当中呢除一切障碍，因为你已经上手了嘛，熟悉了嘛，所以熟悉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用这个三昧个别的善巧，差别的善巧，般若是无差别智啊，般若是无差别智。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除相，就是把你的心归零，用这个事情该有的方法去做那件事情，体会一下哈。当你任何事情不晓得它是什么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应该有成见呢？般若波罗蜜告诉我们不要有成见，对不对？你就把心归零，把所有的过去对任何事情的成见归零，把自己当作是无知的人，那么你就呢随顺的依照这一个这个法性呢来去修行，那么。这个叫做后面第45个的能作名三昧啊，以无相入一切差别相的下手处。当你这样子说得到这一个三昧的差别智之后，你再依那个差别智去在任何一个三昧需要这个差别用得上的时候呢，为它怎么样除掉障碍，懂吗？为它除掉障碍。前者后吧，后者45个，第45个三昧是启动无相的般若智，为任何一个三昧的受持呢除一切的障碍。当你能够入任何一个三昧的时候呢，你在任何一个三昧的差别智，你就要能够如理如法的受持那个差别智，使得跟它不相容的不生障碍，对不对？你就能够很熟练的运作这一个三昧的差别智。所以第31个用的是任何一个三昧的差别，后面的第四五是 第四十五个呢，是在你入手学习这个三昧前，去用无相般若的智慧去相应，不要用任何的成见去说，哎，这个怎么跟我过去学的不一样呢？对吧？不要用这样子的成见呢，去受持任何一个三昧。当你已经得到任何一个三昧的善巧了以后呢，你用这一个三昧的善巧去除、去除开所有跟这个非善巧不相容的一切的障碍。那就是说你能够住在那个三昧里面，非常的那个自在啊，能够得这个自在，如暗中燃炬一样啊。那么你就进到那个三昧，开始是懵懂不清，对不对？懵懂不清，你就不要有任何一个成见，你就当作它是空性，你把自己所有的成见习性通通归零，好好的顺着法性呢，一步一步该要怎么去学习学习。于是呢，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反正呢，他该学多久就是因缘。当你上手了以后，你就在这个上手的善巧差别智慧当中呢，不会怎么样违背，对不对？不会违背，所以一切的差别可以做不可以做，你自己心中就明明白白，对不对？不会在不更应该做的地方做。而后者第四十五个，纵使你开始学的碰碰撞撞，可是你不会碰错了，你会觉得自己错。你不管是做对了做错了，对我而言都是学习什么？都是学习般若。这两种态度呢，都叫做能作明三昧啊。这是我对文字上的分别啊。我想我们如果对百八三昧熟的话哈，类似找到，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看是不是能够读到金刚三个金刚三昧啊。好，这是这一个啊，我们一口气就先读31跟45两个啊。好，回来我们看第三十二呢，在方广版本207页倒数第三行下面，哎，对吧？普照明三昧啊，好，云何名？普照明三昧，住持三昧即能照诸三昧门，是名普照明三昧。从这边开始呢，就跟很多明有关系啊，光明啊，前面有光啊，这边有明。那我们想想看哈，前面我们碰过哪些跟放光啊，或者是明啊有关系的哦？首先一开始是妙月三昧，在经文呢，我们看经文就好了啊，204页，妙月三昧是什么？住持三昧能照诸三昧如净月，有没有？好，再下来放光三昧，在205页倒数第二行。云何名放光三昧？住持三昧能放光照诸三昧，有没有？是不是也有个照字啊？不管用光还是用明嘛，啊，不管是用月还是用这个日啊，或者是灯啊，啊，这一些都是相关的哈，啊。然后你翻过来以后嘞，在哪里也有啊？好，第207页第25个三昧，能照三昧，我们上礼拜学的。能照三昧的住持三昧能以光明显照诸三昧，有没有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净灯三昧第29个，云何名净灯三昧？住持三昧呢能于诸三昧门作明如灯啊，作明如灯。再来是隔壁一个无边明三昧，住持三昧能与诸三昧作无边明。再来一个就刚才学过的能作明三昧，对不对？即时能为诸三昧作明啊，所以作明呢显照啦，这个照啊，单单一个照字啊，然后或者是大概是这样啊，对，主要就是照啊，或者是显照，再来就是作明，大概是用这三个动词哈，三个动词。然后呢，再来就是这边的普照明三昧。我们再去跟前面这几个，像我学习任何一个心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东西哦，跟所有文字像上看起来跟它类似的，通通把它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啊，写在一页上面。然后呢，一个一个去对照，然后呢，底下呢就把论文录出来，啊，那么借由龙树菩萨他个人的体会呢，来帮助我在经文的文字像上呢做一些分别。然后呢，了解它共同的部分在哪里？共同部分就是作明、照跟显照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差别。然后呢，在这个论文上的差别呢，会比较明显 啊，会比较明显。我们来看看论文。所以呢，这边呢是普照明三昧呢，是即能照诸三昧门。啊，即能照诸三昧门，他用的那个即时啊，即能照诸三昧门，用的是后面那个能作明三昧的门啊，也就是在一切的善巧处呢，即能照诸三昧门啊。照呢其实是显出来的意思啊，你要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立刻就会看得见，头脑你下手，这个是一种算是什么灵感吗？还是直觉呢？所以普照明三昧呢，对我在文字相上的感觉就是一种直觉。你对任何事情要去做它之前，你就会有一个动观动视，你发觉诶，从哪里下手会比较好。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我想是经验哈。你在某一个学问上或做某一件事情上累积的经验够多之后，你会产生的一种动视，一种直观啊。这个普照明三昧呢，从文字相上就感觉是一种直观，能照就是能看得出来，能看得出来这个三昧从哪里下手啊。事实上呢是还没有下手，但是你就可以有这种直观去下手之后呢，你会犯错的比例比较高，跟后面45个三昧不一样。第45个三昧呢，它会以无相分别的方式呢，去一直不断的尝试错误。他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下手处，可是呢什么他都可以去试试看，哪一种下手处的出入善巧他都愿意去，可以去尝试，而且不会有疲厌或挫折或者是觉得受难的感受。那么这个呢是能够动观直观到他的下手善巧。我们看看论文，论文他说啊，普照明三昧在1795页最后一行哈，倒数最后一个字，如转轮圣王宝珠于军众外四边各照一游巡，菩萨得势三昧普照诸法种种门。这个东西啊，跟我们上个礼拜学过最后一个无边明三昧很像。各位看到论文无边明三昧的解释啊，就在1795页倒数第三行，有没有？得势三昧能照十方无边世界及无边诸法，有没有？这边的差别在哪里？只有一游巡啊，它不过都是比喻啊，比喻它的有限性，跟前面我们所谓的无边明三昧不一样啊。无边三昧上面，它就是结一个界啊，结一个界，在这个范畴底下啊，我就在这个范畴底下。前面那个无边三昧呢，是把自己的我相怎么样空掉，把自他的边际性空掉。这边呢不是，他反而不是空掉自己跟别人的边际性，反而是立了一个什么？立了一个范畴。然后呢在中间呢用那个转轮圣王的宝珠呢照方圆十方一游寻道。在这个方圆当中呢，让一切的军众在这个地方呢都能够怎么样看得清楚，只要贼人进到这一游寻的范围里面来，那个军众都能够知道贼来了，对不对？就可以加以除掉那个烦恼的垢秽啊，烦恼的垢秽。这个就是叫做这边所谓的普照明三昧。所以他用普这个字呢，指的是这一个有限的范畴底下没有能够逃得过这一个观照啊，没有逃过这一个观照的。所以这个军众所拥有的法门呢，在这个范围里面呢都能够普遍的使用而不生障碍啊，普遍的使用不生障碍。所以当你自己啊能够做到自己自身之外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啊，社区主义啊，讲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家里的那种清洁工作的想法，能够扩展到哪里？能够扩展到我们大楼自己门外的 lobby， 或者是楼梯间，对不对？乃至于你自己开店的，或者是住一楼的，你能够把你自己清扫的空间往外，只要多加什么？多加一个街道的区域，啊，乃至于呢，你就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可是扩大呢，我们就看到有人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扫到我这个界限之外，扫出去无外代志，对不对？那么第二种事情呢，是在外面把所有可能会因为风啊，像我家那个大楼啊，有一个那个坡道型的停车道啊，停车场，那个坡道型的停车场呢，刚好是个风口。因为呢我们那个停车口对面呢也是另外一个大楼的停车口，所以那边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峡谷一样，两边是大楼啊，中间就是一个凹陷的地方， 所以呢，当那个冬天的风在一吹的时候啊，就把很多地上的纸屑啊，因为我们那是低的，对面那个是高的，所以会把纸屑通通挤在哪里？挤在我们家的那个下坡道的那个停车场的门外。所以如果你老是在你自己家门的那个停车场的里面呢，一直扫，老是讲扫乱扫不完，扫不完。你今天呢，好花了时间去扫，等一下风一吹又进来了，或者是下一趟车的进来的时候呢，他又带进来这个垃圾了。如果你要让自己家里的停车场没有垃圾，至少这一天呢、啊、不太有垃圾，方法是什么？把你家的方圆，对不对？十尺见方方围的垃圾通通捡干净。那这里呢，风不管再怎么刮，它继续刮吧，不会把外面的垃圾呢怎么样刮进你的停车场里面来。这种态度是第二个，我想这边所讲的普照明三昧指的是这个东西，把跟这个三昧能够受持的善巧有关系的所有相关的法门怎么样也都一起练习，对不对？一起能够熟悉，一起能够积极这些因缘，积极这些资粮，让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一游行，就是以这个为主体，以这个你要受学的三昧为主体，以这个你要学习的三昧为主体，他一游行的范围就是指凡是近边跟他所有有关系的资粮，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去照顾，都要关照，这叫爱屋及屋嘛。在这一个主体范围之内，所有有关系的一切的三面门呢，都要能够善巧的学习，对不对？当这一些善巧呢，能够积极圆满了以后呢，自然就顺入什么？顺入你要受持的这个三昧啊。所以其实你要对一个人好啊，其实就只要对他的家人好，对不对？也自然的就可以取得你要讨好的那个人本身的好感。其实这个不是逢迎拍马，就是我们做人的常情，做人常情。记得我有一次啊，大概15年前吧，我们那个时候在创办一个社区协会，在民生东路那边开会。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协会有一个很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敬佩的一个总干事啊，他是个单亲妈妈来着的，带了两个女儿，然后就住在民生东路那边，他也很发心，他工作收入也很少的。那我们协会也没有办法付他什么样的薪水，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车马费给他，就在那个协会啊，忙早忙到晚。有一天呢，我们几个董事啊，就看到我们那个总干事啊，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是脱鞋子上来啊，那个袜子啊，他的袜子啊，他是一个女生嘛，照理说我们都会觉得女生应该是会比较注重外貌的哦。可是呢，他欧巴上啊就觉得有一点不太修边幅，或者是实在是工作很用心哈、哦，就我们看到他的袜子破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啊，是不是应该跟他买几双袜子？可是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直接拿新袜子给他，是不是会让他觉得难堪？说我们看到你的袜子破啦，你直接换一个袜子嘞？结果呢，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太太啊，她很有智慧，她非常有智慧。然后呢，她买袜子，她买了大概10双袜子吧。然后呢，不是给我们那个总干事，是给我们那总干事的女儿，因为她们都是女孩子，而且呢身材有的相当啊。那么口说呢是要送给她的女儿，两个女儿呢，一个女儿就5双，那当然也穿不了那么多啦。然后呢就送给他女儿，然后呢顺便跟他女儿讲一下话，他说啊，你妈妈好为我们协会啊很尽力，我们感谢你，然后呢就送这个10个袜子，希望你们两个呢替我们协会的几个董事呢也多照顾你妈妈。哎，对不对？这耳语一讲啊，然后就由他的女儿呢把这一个新的袜子呢转送个2-3双呢给他妈妈，他妈妈就换了新袜子了。那么这样的一做呢，你就怎么样圆融呢一家人，那么把这一家人呢，他对这个协会的认同感，不会觉得他妈妈呢每天都在忙这个协会的事情呢，不照顾他们啊。那么他妈妈照顾我们这一些这个社区的人，我们照顾谁呢？我们照顾他的家里，对不对？他的家人呢照顾他妈妈，是不是这样子？这样是不是很能够得到一种圆融呢？这就是普照明三昧的一种态度吧。我想，其实呢，我们当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直接去做那件事情而已。是把那件事情所有相关的因缘也都怎么样 你都能够随顺他的善巧，一起能够圆融起来。这就是普照明三昧。我们当然是有一个我在那里的，对不对？这是一个范畴底下的，不是把自他的拿掉而已，而是就是说，好，你既然有我，我们把我稍微扩大一点，把这个法界呢，能够在自己少有执着的情况底下呢，积极多一点的资粮啊，好像是做别的，可是那个别的次第啊，随顺的关系呢，自然就圆融一切相关的法了。这就是普照明三昧。好，我们用那个龙树菩萨的解释呢，墨学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啊，这是第32个。好，我们看33个，在方广版本207页最后一行。云何名兼净诸三昧三昧啊，那么连写两个三昧呢，表示啊，中间那个诸三昧指的是那个受持，就是说这个三昧本身其实就叫兼净三昧，这个三昧有能够让一切三昧怎么样坚固清净的作用啊，所以它本身不是一个有相的三昧，是一个能补充、能补足、能帮助一切的三昧能够变得更坚固、能够变得更清净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你看哈，大概啊，从这个第20个以后，第21个以后，第21个以后，大概它的功能呢，都比较是怎么样去补充前面10个三昧啊，做前面20个三昧的，前面20个三昧呢，前面十个三昧比较是主体，后面一个三昧呢是前面那个十个三昧的什么前因，就是前行，后面几个百八三昧的后面几个呢就比较怎么样，用各种角度去补足前面的三昧。所以呢，我的经验读到后来为止呢，我大体可以把前面20个三昧为主体啊，后面的三昧呢就变成是一个增上的，让前面20个三昧的智慧呢能够增上的一种能力，或者一种态度，或者一种思维的角度，或者一种观点啊，你用不同的观点呢，再去使用前面的20个三昧啊，让前面20个三昧呢能够更坚固，能够更清净，就是这个三昧的意思啊。你看看经文它的解释是什么？佛就自说了：住世三昧能坚净诸三昧相，记得它坚固清净的是三昧的相，不是体，也不是用。是在相上能够得到坚固。相其实我们用我们的白话来看的话呢，体是我们的道理，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道理是不是守得住立场，对不对？用，当你真正主题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做得非常的有效率，这是用。那什么就是相呢？相就是你的自信心，你道理其实也对，说得过去，轮到你做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得很像，很上轨道，对不对？很符合这个标准。可是很多人呢，有这个道理，也有那个能力，可是就是没有那个自信。那个自信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相。能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学或者受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能够在气势上，啊，能够在气势上有那种坚固清净，无所谓而为，以无所得的一种清净的那种自信。我不是为了自己啊，我有什么不敢说我能做呢？我想做呢，我也愿意做呢，这种愿为什么不敢讲，对不对？不是讲了就好像吹牛啊，不给归啊，我是可以做啊，那有人可以做偏偏讲什么一堆谦虚或者是推诿的话，其实呢这种就不够亲近，也不够坚固。当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在犹豫怎么做，而你其实上有一个主见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认为这个主见一定做得有效，可是呢我们也愿意去做，对不对？这个信心非常的坚固。做了对是大家的功劳，错了我可以承担，你也有这种亲近的承担责任感，这样子就是坚净三昧的态度。所以我们看看呢论文怎么说，论文就写得很简单，在1796页第二行，他说：坚净诸三昧，当你在做一切法的时候呢，执行一切法的，实践一切法的时候呢，你能够用啊这种让这一切法我们在做它的时候的态度呢，能够让它非常的坚牢。坚牢的意思就是不退转啊，不畏难啊，这个不去认为这个事情小而就不愿意做，对不对？不去认为这个事情都没人要做，于是呢你做了好像觉得比不上别人， 不会有任何这种计较啊比较的心，这个位置监牢。清净，清净就是不为了自己，只要不是为了我所，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为了，都是只有清净两个字可以形容的，就是监牢跟清净，能够让你所有的一切法在你做起来受持起来学习起来的时候呢，都能够不退转不畏难，对不对？能够在一直过程当中呢，事必经一定到彼岸，你度一切事到彼岸，这种叫做监牢。而做所有这些过程当中呢，你不为了自己求任何的私利，这位置清净啊，位置清净，这就是这边所谓的啊，监禁诸三昧。三昧啊，这个三昧呢，能够让一切的三昧呢得到监牢性，得到清净性啊。其实也就是用不退转不畏难的心呢去做这些事情，也在这些事情当中呢显出体现自己无我所的一种修养啊，就是用这种态度去看待以及做任何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34个，我们一样看经啊。好，翻过来，在208页哈，云何名无垢名三昧？注释三昧能除诸三昧垢，重点这个字在除垢啊。像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关键字画下来。不只如此哦，它除垢之外呢，也能照一切三昧啊。这个时候呢，是照三昧，不照三昧门呢。啊，不照三昧法啦，啊，不，也不是显照，就是能照，能照一切三昧，除三昧垢也能照。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今天呢，不是我拿灯去照别人，而是我把那个灯啊，表面那个灰尘污垢怎么样，替它除掉。除掉之后呢，那个灯本身就怎么样，非常的晶亮，或者本身它是个宝珠来着的，我把宝珠外面所蒙的尘怎么样，那个污垢啊。弄掉之后呢，太阳光的显照情况底下，它就会自体怎么样，映现七彩的红光，对不对？它本身就有那种反射日光的能力，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灯泡，一种能照万法的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不是找到去学它的方法，我不是去把它照明白，因为一个污垢你再用什么去照明白，它还是污垢。所以如果我相信它自己能够做得到，我的责任就是替它怎么样，把污垢除开。污垢除开之后呢，日光并不是你的，并不是我的，并不是任何人的，他本身的自信就可以映照一切的日光，而显出他自己的能照性。所以真实这个三昧的功德呢，是在于除一切法的垢染。我们看看龙树菩萨的解释，在1796页第三行，他说啊，这个三昧呢，无垢名三昧呢，是三解脱门相应的三昧，得是三昧，离一切三昧垢，离一切无明爱等，也能照一切诸三昧。所以呢，如果他既然是以三解脱门三昧，请问三解脱门是入什么的钥匙啊？入什么三昧？入什么的门呢？涅槃自性，对不对？入一切法涅槃自性，一切法都是极尽的自性。我能够显明一切法的极灭性，我只要把这一个法的自性所有的一切障碍怎么样除了。所以呢，一切的三昧都是三解脱门所摄，对不对？三解脱门能够摄归一切的方法，那么只要消化在空性的焚化炉，就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是空、无相、无作，利用这三个解脱门呢，来让一切的三界六道的无明爱怎么样都能够远离。为什么远离？得了三解脱门的智慧。只要你教导一切众生呢，得了三解脱门的智慧，一切的众生呢就可以显照他自己涅槃的自性，对不对？所以呢，佛他所说的法就与一切众生呢同成佛道。不是我让谁成佛道，不是佛让谁成佛道，是佛的智慧的教导让我们除了无明黑暗。我们无明黑暗之后呢，每一个主体自己显照他的涅槃之性，而同入涅槃城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共同学习的就是三解脱门相应的三昧。所以呢，把这种三昧呢教导给一切人，你就可以让他显照自己的三昧啊，显出自己三昧的能照的本性啊，能够让每一个法的三昧自性呢显出他的智慧。 那显出他的智慧。好，这个是这个三昧所代表的意思。好，第三十五个，第三十五个，我们看看经文208页，欢喜三昧。哎，开始到欢喜来了。所以呢，我们从前面呢到这边34个为止呢，都是讲跟光明有关系的哦。那接着来看看欢喜。云何名欢喜三昧？住持三昧能受诸三昧喜，是名欢喜三昧。啊，闻到这个喜这个字呢，大概就跟禅定有关系哦。好，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论文他说，欢喜三昧者，在1796页第四行下面啊，欢喜三昧者得是三昧于法身欢喜乐啊。在《瑜伽师地论》讲三摩揭谛地有欢喜安乐啊，加个安字啊，啊，生欢喜乐，何者是？什么是这个于法生欢喜乐这件事情呢？有人言，在这一段文呢，经常会看到一个有人言，有人言就是当时有一些部派的论师，他会有这种观点啊，像《瑜伽师地论》啊，这个陈维师论也常常有这种话啊，有人言，那有人言呢，就是有这一类的人这么说。啊，有一个宗派，有个学派的人是这样看法的。他说呢，这一派的人他说啊，什么是于法生欢喜乐呢？他说呢，初禅就是了。啊，如佛说啊，四修定，就是四种修定的功德。啊，佛呢曾经有讲过，修定有四种功德。啊，这四种功德呢，都跟所谓生欢喜乐有关系。是哪修定的四种功德呢？开始画哦。一者，修持三昧得现在欢喜乐，就是于现法得安住啊，得现法得安住。现法就是一切刹那无住的因缘性，你能够证了性空，你就可以于法呢升起欢喜乐。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四禅呢、啊，四禅呢是四根本禅当中的究竟禅。所以四禅有一个别名叫做现法乐住啊，现法乐住就是刹那刹那的变动相当中呢，他心都安住当下，对不对？得一切身心的清安，这种叫做现法乐住。那么为什么只有四禅是这样子？因为前面呢还有乱象，还有少分的乱象，因为还有喜的执着性，还有乐的执着性，对不对？最后呢，舍念清净四禅以后呢，你一切心不再也不动乱了。所以到了四禅呢，究竟叫做现法乐住。现法就是于刹那无住的当下，能够安住身心，得大喜乐。那种真的能够到四禅的舍念清净，那是真正的大乐。前面三禅呢，虽然也叫做喜乐，可是毕竟还有一些禅相执着在这个地方。所以到了四禅的时候呢，究竟放下这一切禅相的执着，那么证了一切禅相的清净性，这个叫做现法乐住。那么于是呢，从初禅开始啊，四个根本禅都有在现法上得到欢喜乐的这种功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定得知见。修定呢得的知见是什么呢？得的三摩地的知见。三摩地的知见是什么呢？一切事的同分影像。什么是一切事的同分影像呢？就是一切法呢相似相续。用金刚般若经的话来说的话呢，就可以观察一切法如化如幻，如入亦如电，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够用这个道理去观察一切的事。你看到一切的事，也都会很快的领悟到这个道理。那么由事入理，由理造事，两者没有妨碍，乃至于根本不作意，这种智慧就在一切事相当中呢，处处浮现，此起彼落的，一直不断的连成一片，这个就可以得大欢喜啊，得到大欢喜。这修定呢，会得这样的知见，这个知见呢，就是见众生生死。那个众生不要讲一个一个人啊，你可以把它讲成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从无明缘行一直到生老死啊，你处处都可以正见正知一切法十二因缘，对不对？是因缘所生法。啊，因缘所生法，既然因缘所生法，其性亦空，其性亦空，有缘起来观空的意思，或者是由空性的相上面呢显照十二因缘的变化相啊，虽说是变化，但是观照它的刹那无住性，这就是第二个能够得到这种自见。 在撒母耳的光照当中呢，能够处处在同分影视的影像当中呢，同分索取的影像当中呢，得到这种因缘观的这种智慧。第三个，修定的智慧分别。所以前面呢，同观缘起性空，底下呢，从性空出缘起，于是观一切法的分别相。啊，观一切法的分别相。这是第三个，修定也可以得到智慧分别。啊，智慧分别。第四个，修定得漏尽。你得了智慧以后呢，分别诸法，了解一切法也都同入因缘，所以呢，你就断了啊，你就会观照烦恼无自性，观照烦恼无自性呢，烦恼就不会再有升起的因缘，所以呢，就得到漏尽的功德。漏就是烦恼啊，烦恼呢最重的在十二因缘当中是无明跟爱啊，无明跟爱，无明爱呢就得到这个灭尽的功德，这是修定能够得到的四种功德。这四种功德呢，都可以在一切法当中呢升起欢喜乐。一切法指的是一切的行住坐卧的境界，因为你的心呢常住禅定，所以对一切法呢都会升起欢喜乐，与法无差别啊，与法不会升起差别心。这边呢就是这个欢喜三昧。所以欢喜三昧呢，是我们得定有功夫，对不对？在一切时的一种受用啊，一种受用。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常安住在这个三昧所缘上呢，就可以得到这种功德。复次，其实复次呢也应该加一个有人说，但是他不是别人的说法，是龙树菩萨自己的意见。他说呢，我还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得是三昧会生无量无边的法欢喜乐啊。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入无量意三昧啊，能够入无量意三昧，得一切法的三昧相啊，得一切法的三昧相。你只要用欢喜心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做得非常的欢喜。重点在于你人欢喜嘛，对不对？不是法让我们欢喜，所以能够让你升起欢喜，让一切法升起欢喜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自信已经证入欢喜三昧，对不对？你心常住欢喜，你哪有一件法做起来不欢喜呢？所以不管你这个时候做任何无量无边无数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得什么？得欢喜三昧。不是那个一个事情让你得三昧，禅定能够确定让我们得三昧，可是那个任何一件法都是什么？劳苦的，都是烦乱的。但是你因为你这个心呢已经入了欢喜三昧，你用欢喜心再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任何一法你同生欢喜三昧啊。这是后面这段文跟前面的差别。禅定确实能够让我们得三昧，法并不会得三昧，但是我们得了欢喜三昧之后再去做任何一个三昧，再做任何一个法，那个法呢你同样都会住在什么欢喜三昧的境界底下。为什么？因为你心常住三昧，欢喜三昧。只要我们心常存三欢喜呢，一切法做起来就会不疲不厌啊。不是法是因啊，这个时候呢离一切的因缘性，你根本无所谓而为啊，为法本来故，你就用这样去观照法的因缘。所以你对任何一件的劳苦，你不会看到它的劳苦相，你会看到自己的丰富，你会看到自己的收获，你会看到一切法的功德，在这些受用上面呢你得到智慧。因为你得到智慧的缘故呢，你会用感恩心去受持一切的劳苦相，所以劳苦相就变得无相，你不会看到别人认为不好的一部分，你会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心的学习，那个学习呢就会让你满满的幸福而及感恩，这就是欢喜三昧的效果。所以呢有禅定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住，你做一切事情就会有堪能性，有一切事情有堪能性呢，你才能够把一切不熟悉的东西变得很善巧，对不对？所以呢学定是怎么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在这边呢处处都可以看得见啊。这是第几个啦？第36个啊，不，第35个。好，接着来看电光三昧，在208页第三行下面两个字哦。云何名电光三昧？住持三昧，照诸三昧如电光。这里呢还是一样照诸三昧，跟前面很多照诸三昧一样，但是比喻不同啊，如月光啦，如日啊，对不对？如月啊，如什么什么，如灯啊，这地方不一样。如电光 表示的是不是真正的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就是哎那一个刹那的一种怎么感觉呢，一种相应啊，一种相应，就是电光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知道它的刹那无助，你知道任何一法当你觉知它升起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已经灭去，对不对？苦升起的时候，你觉知苦的时候呢，同样苦已经灭去，苦灭去应当心生乐才对，所以你这样观想的话呢，如果你觉得乐就是乐，对不对？你觉得是苦的时候呢，苦已经灭去，你也应当因苦灭去而觉得乐，所以你心就会常常怎么样，现法乐住，这是用智慧观察的，不是因为修禅定的啊，这就是电光三昧。如果你观察一切法如幻如幻，进一步怎么观察如露，如露是虽然他今天呢在枝头上，只要日光一出，露水就自然散尽。电不一样，电是在时间性上，不是在空间性上去观，从时间上去观它的无助性啊。露珠是表示它的方分呢、啊，它的空间性很微小。哎呀，那么一点点错误，对不对？那么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容受一下，等太阳光一升起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自动就散去了。这个电呢是观察时间性的无助，你既然已经知道它发生了，发生就已经灭去了，你就应当以法的灭去的苦受灭尽，得到乐，得到欢喜才对。所以你一切时都能够用智慧观察时间的无助性，就是能够跟电光三昧相应，用这一种时间的无助性去观照一切法，就叫做如电光，用如电光般的时间无助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的法，得这个三昧。反过来思维这个事情啊，用如电光这个譬喻性的角度来思维观照一切的法，而得到这个电光三昧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呢，论文怎么写啊？论文在1796页倒数第四行，他说：什么叫做电光三昧？电光三昧者，如电暂现。它虽然有，也只是暂住。暂住是什么？暂住其实是无助啊，其实是无助。先感觉，因为你有觉知嘛，所以觉知你不能说它是无，可是你不能说它是有，因为你现在已经抓不到了，对不对？暂时以为它有，只是因为它过去我们曾经有分别。可是你当你分别的时候呢，那个相已经过去了。现行者得入，你得到什么？得到了什么？得到你发觉它无助，无助它不会系缚我的心呢、啊。所以我的心这个苦纵使曾经有，可是它已经灭尽，发觉现法无助，你就得了什么？得了一种出路。你发觉那个苦并没有现在当下系缚着我，对不对？因为没有系缚着我，所以我可以知道苦，我可以知道苦，这心呢就这样子的得到一个道路。所以电光在这个时候呢，不会让我们觉得什么劳苦，不会让我们觉得被逼迫，反而觉得什么，它就像闪电一样啊，闪电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是被闪电打中的人，我们不会看到闪电，知道吧？今天会看到闪电呢，闪电是替我们照路来着的。所以呢，当一切苦现前，我们能够有觉知性的时候呢，要为那个觉知性呢感恩，因为呢觉知性让我觉得存在，而且让我觉得我有这个觉知性，我的这种能力我还可以做事情。所以不管你今天觉得你失去什么，不管觉得失去什么，你现在能够支持我们能够有觉知性的所有一切当下的能力，都是值得感恩的，都是要让它充分去运用。所以我们是要看到我们现在所失去的，或者想拥有或没有的，或把心安住在现在拥有，而且让我能够有这个因缘觉知一切法的失去相。所以能够觉法失落，就表示你拥有一些东西，看到你所拥有的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的条件来框造，来去成就，来去造作一切法，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的堪能性。你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得其自在，为什么要失去既有的这个东西？这也是电光三昧得入的隐身的意思。所以呢，让一切的障碍变成此处不留人，对不对？必有留人处，我就往别处去，只是告诉我这个地方不能去了，不能去的话呢，我也就不用尝试错误，对不对？我就可以转向别条道路呢，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地方呢，就不要留恋不舍， 对不对？当这条路走得通的时候呢，自然就有姻缘啊，自然就有姻缘。如果呢，你就让一切的烦恼就像流水一样流过去，啊，不要挖一个洼地，让它一直不断的积聚起来，对不对？一切烦恼就像流水一样流过你吧，对不对？流过你，流过你之后呢，你纵使是一块石头，你个石头呢，锋芒就会怎么样？磨净，磨净之后的锋芒，石头呢会变得很光亮，会显出什么？它的三昧的电光，啊，那个电光呢，不但不会让我毁灭，而且让我更怎么样？更光照，啊，更有那个智慧。这个就是用这个电光三昧观察时间无助。所以当我自己觉得越来越老了以后呢，发觉很好玩。当我想到有一天我七八十岁了，披了一身皱皱的皮肤，然后呢，里面住着一个很年轻的小孩，用那个小孩的心去关照这一切世间，看那个小朋友在玩的那个把戏的时候呢，不妨细细的玩味在内，对不对？哎呀，我也曾经年轻啊，他玩那个把戏，我也曾经玩过啊，你就当作无知吧，让他嬉闹半天，他欢喜就好。你其实你对一切事情呢，来来去去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会发觉呀，有一样东西真的是不生不灭的，真的不生不灭的那一念心呢，根本不曾老过，你知道吗？你要让他是几岁，他就可以是几岁，管那个皮肤已经是七八十岁，对不对？这一身老皮不管安怎老，对不对？安怎不堪，再怎么不能走路，如果你能够用一个年轻的观点住在这一个躯壳底下。用这个五官所看出去的世界，你都可以明明白白这些世界在玩什么把戏。你发觉它世间呢，没有什么可乐的，真的可乐的是我今天已经可以怎么样看到我这个年轻而且不生不灭不老的自信。这个自信呢，能够选择用任何一个观点看任何事情，我一直不断的，只要我愿意学习，我都可以看到一切法的光明面。所以你发觉啊，任何的时间不会在你的自信上留下任何一点老化的痕迹，不会。所以呢，电光也是那种无助性，那个时间不会刻痕刻在自信上面，那不会刻在你的清净的自信上面，那自信不受任何的毁坏啊，任何的东西呢，它就是幻现一下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让它像流水一样流过，流过以后呢，你只得其清凉，而不得到它的逼迫性。这也是电光三昧的可以体会。所以呢，你只要愿意去观察缘起啊，那个缘起真的可爱，哎呀，你就看到它像烟火一样的过去啊，过去。那受苦即是得乐啊，受苦即是得乐。当然不是去自己没有苦去找苦吃啊，可是苦如果不得自在而来的时候呢，你就让它过去就好啊，让它过去就好。其实就是不要去挖一个坑，对不对？把自己埋葬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人不得自在，就是挖一个坑，挖个习气，老是要这样试试看，这样做不来的时候呢，还要一直不断的尝试旧的习气，不愿意去学习新的方法，那么不愿意去尝试啊，不愿意尝试。当你不愿意去尝试，老是困在自己的习气的窠臼里面的时候呢，一定受苦嘛，那一定受苦。这就是电光三昧对时间无助性的一种体会。好了，到这里是第36个。接着我们看看第37个，云何名无尽三昧？住世三昧与诸三昧不见尽。哎，这里呢，我们跳过两行来看另外一个，云何名离尽三昧？住世三昧不见诸三昧尽啊，又来了啊！我们来玩味一下这个两个字哈、哦，一个是与诸三昧不见尽，离尽三昧呢是不见诸三昧尽。于诸三昧不见尽，这个三昧是有还是没有？有，这三昧是有那个法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可是呢，你知道这个法有，这个法既然有升起，就一定怎么样？就一定会有灭去。但是呢，无尽三昧是观察这个法有，但是它不会生灭，对不对？观察那个法的常住性。好，第二个呢，是看看第39个，云何名离尽三昧？是根本不见。诸三昧尽，你如果要不见诸三昧的灭相，你要不见三昧的什么？不见一切法的什么生相？所以呢，后面那个离尽三昧是观一切法的什么灭性？它根本常灭而不生，对不对？前面呢，无尽三昧是观察一切法的 生长生而不灭，对不对？观察他的长生长住而不灭性，是前面的无尽三灭。观察他的长灭而无尽，啊，于是不见尽，啊，无尽于是不见尽，啊，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来看。接着从龙树菩萨的体会上的文字来看，在1796页倒数第三行，他说什么叫做无尽三昧呢？无尽三昧呢是得四三昧，灭诸法无常等相，即入不生不灭。你只要心里面呢，你知道一切法无常，然后呢把这一个你对一切法无常的想法也怎么样，也归于无常观灭，对不对？你不用无常来看这些事情。所以记得有一次的天边呢，当那天呢傍晚呢，水气很浓啊，水气非常浓。那么我跟有一个师姐在讨论这个一教经里面的一个法的时候啊，突然抬头看到那个彩虹啊，然后呢那个师姐就叫我看那个彩虹，啊，那彩虹好漂亮啊。那我在看的时候，那彩虹已经变一半了，啊，然后呢，再看一下，那彩虹不见了。当彩虹呢，他看的时候呢，整条彩虹在；我看的时候变一半，再去看一下，彩虹不见了。于是那个师姐就说：“哎呀，大自然的美好多么的无常。”我就跟他唱反调，我说：“啊，大自然的美好是多么的常在，对不对？”只要啊，水气、日光、一切的因缘，就恰恰好是那个样子的时候，它一定会现起，一定会现起。早上我还在听阮桂良阮学长的那个《阿弥陀经疏沙演义》，他讲到一个例子，倒也很好玩。他说呢 ，H2O 两个氢一个氧，就一定成就什么水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个原理在任何一个水滴里面吗？在一个水滴里面吗？不是，任何一个水滴都有这个原理。可是这个原理住在哪里？不住在哪里？住在我的观念里面，它不住在水上面。水它不知道两个氢一个氧成就一个东西，它没有这种知觉性。这个观念是借着我的一种分析工具，借着我的一种化学的观念去分析它，得到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是我拥有的，不是水有的。水它不会去失忆这件事情，所以它就自信安立，对不对？它不可思议的可以让所有人研究它都可以得到 H2O 的这种化性。可是呢，水它自己不分别这种个性，可是呢它可以显现这种原理性，了解吗？它不会去分别这种原理，可是它可以显现这种原理。这种观念存在在我这里，可是在我的脑袋瓜里面会不会自己合成水？不会。水在任何一切只要因缘成就，它就可以成就水性。所以水遍一切处，这个理也骗一切处，这个理呢骗一切事，一切事也可以显出这个理，可是理呢不住在一切处啊！我在玩文字三昧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理就是理，事就是事，理只是我的自性分别，对不对？道理它不存在任何一件事件上面，可是这个事件呢会让我了解到这个道理，懂吗？这个事件本身不会去分别那个道理性，可是只要因缘成就，它就一定现，它就一定现，啊，符合我所能够分别的原理。所以这个原理呢，你如果一直看一个法体的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常住的，它不会生灭，是不是？你今天见到水不见到水，你那个知识什么？你知识 H2O 的知识是一直都知道的。只要你要去分析这个水的化性的时候，你自然就说得出 H2O 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一样，你只要常常看一切事情的理性，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道理的无分别跟无生无灭。所以呢，无尽三昧是用理性来安住其心，观察一切事的离体，不观察一切事相的什么分别，就是得到这个无尽三昧。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观察一切法事的事相上的不生不灭。我们往后看，离尽三昧在下面一行下面啊，离尽三昧，离尽三昧呢是诸菩萨啊，菩萨得四三昧呢，无量阿僧祇劫的善本功德呢，必得果报不失，就是如是因如是果。那么你有这个信心，就是说，不管他在多少劫以后，我今天所种的善根怎么样， 一定会成就，对不对？三种菩提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或者是佛菩提，这三种菩提呢一定会依着善根积极因缘成就的缘故呢，一定会成就的，这个果报是不失的，你对这一个成佛的信心呢能够不退，这叫做离境三昧。